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呢是什么是佛法。那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想的佛法是什么，有些新的同学，你们听过佛法吗？没听过。好，我们今天来谈这个题目。首先我们来研究什么叫做法，什么叫做法。
法则的法，
法则的法，很好。那法，对，法则。那法呢，其实也就是说是一个不变的一个规律，我们也是说它叫它魁词。那也就是在梵文呢就叫做达摩。那所谓魁词呢，也就是说是一个不变的规律。也就是说这宇宙万物呢的一切现象呢其实都是如此的，但是这个不是谁去创造的，它就是本来如此的。那所以呢这个法呢，我们说它是普遍宇宙一切现象都遵守的一个不变的规律，那它就是本来如此。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法呢，它就是本来就是如此，它是有它的本然性，那它时时都是如此的安定性还有普遍性。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法则，像他所说的，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一个法则，一个规律，在这个我们世间的一切宇宙的一切现象都顺着这样子的一个法则。那这个法则呢，它就是本来如此，它一直都是如此的稳定。那不管你是在美国，在澳洲，在新加坡，它都是如此如此的。所以呢我们说它这个法呢有它的本然性、安定性、普遍性。那所以呢有时候你们在看这个佛经的时候呢，会看到法性、法住、法界，这个呢也就是指它的本然性，就是法的本性就是如此。法住呢也就是法的安定性，法界呢就是它普遍性。那这是说到这个什么叫做法。那这个法呢，那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宇宙所有的一切现象都不离法的这个规则，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法呢，把法呢也说明说所有世间的一切存在物都可以称为法。所以我们在讲英文的时候，我们讲 Dharma 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说到所有的一切现象、一切存在物都可以称为 Dharma。 所以你在解释 Dharma 的时候，有时候你们说它是佛法，但是有的时候你们是把它说是一切 all phenomena， 就是说法其实它的意思是一个不变的规则，那它是宇宙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法则。那所以所有的一些存在物，所谓的存在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它的存在不离这样子的一个法则而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现象，不管是物体的还是幻变的彩虹也好，它都不离这个法。所以呢法也可以说就是一切存在物、一切现象都称为法。好，这个好像很深奥。好，我们继续要来讨论，就是那这个法的真相是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不定的、不变的一个规则。那这个法它的真相是什么。那在世界上呢有很多人在探讨这个宇宙的种种现象， 那所以呢，世界上就有很多的哲学家、科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种种的出现，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存在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都称为它存在物。那这个存在物的真相是什么？那有的就看到这个存在物，这个是一个电话，这个是一个木鱼，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真的就是如此吗？这个是木鱼锤，这是木鱼锤，就这样子。那但是它就是真的就是那么一个有自信的木鱼锤吗？你如果仔细去观察，它是由很多东西组合而成，对不对？那所以在座的大家都是大学生，那你们都读过化学啊，那都知道说一个东西，一个物质的存在，它会有许多的需要许多的这个分子、原子种种的把它组合而成。那所以呢，仔细的分析下去，实际上它是有很多混合物的。那所以对所有的存在物，如果我们去看，其实它有它组成它的一个的这些因素，所以它事实上呢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自信，它是靠很多东西组合而成的。那包括现象，我们说彩虹的现象，彩虹的呈现，彩虹我们看到又突然间去告诉朋友，他看彩虹很漂亮，彩虹不见了，好快哦。那彩虹是怎么出现的呢？是光线的反射嘛，对不对？就是太阳光遇到水分，它分散，就是像玻璃的那个反射，那所以就产生了颜色。就是那颜色本身也是假的，你说我看到七个颜色，那我只看到六个颜色，你的小孩子就会在争啊，我觉得只有红色，只有蓝色，只有绿色。那但是有的时候没有，我看到有什么颜色，其实真正来说你走近一点再去看，你从不同角度看又看不到了，那这个颜色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呢，存在物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那但是呢，我们常常呢就落入于很多的误解，就把它执为私有。所以呢，有第一种呢，就是看到一个东西呢就认为这是手表，不能叫别的，你说这个叫做钟，不行，一定要叫做表。其实所谓的表跟钟，只是我们为了方便让对方了解而假设的一个名称，我们人与人之间为了沟通，所以就叫你做卡仪，不然我每一个都喂一喂二那就很辛苦了。为了方便，所以它叫做张仪，对不对？但是张仪一定要是他吗？他就是因为他妈妈为了方便就叫他张仪啊。所以呢，这个名字呢只是套上去的一个假设。我们说这个叫做什么投射机，叫做 projector。 不然你说你能不能去拿那一个什么东西来给我，拿那一个什么东西来给我，那很麻烦啊，对不对？所以就为了沟通上的方便，我们人就给了很多东西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呢，你们发现我们这里呢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你就会发现到呢，有时候有的用词上，有的名词的用法上呢会有一些差距，对不对？那有差距的时候，你讲的那个东西对方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要的是什么东西。那我们这个马来西亚来的同学，他们也就知道，他们去槟城吃拉萨的时候呢，跟他们去到新加坡吃拉萨的时候，怎么不一样的呢？就变成新加坡的什么咖喱面，槟城的咖喱面是他们的拉萨，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只是一个假设的名称， 所以这个叫做名假，这个名字其实是假的，是假施设为了方便而施设。那所以这个，但是这个很容易明白，这个多数人很容易明白。那所以就知道说这个木，这个叫木鱼，其实它也不一定要叫做木鱼，它可以叫名，就是看放名它的人叫它什么，它就变成了什么名字嘛。那这一个呢，多数人很容易明白，就可以说哦，不执着，我不执着的名字，你要叫它什么都可以。但是呢，会把这个东西还是当成真的。多数人第一关呢容易过，第二关就是，好，你说这个是，你说这个是鼓也好，好好好，我接受这个是鼓，但是这一个是一个真的东西，就会有这样子的执着啊。那所以呢，就像说你叫我你叫这个凯姨美女也好，叫她凯姨也好，叫她阿姨也好，都无所谓。但是她是一个真的人，你就觉得是这样子，是一个实在有她自信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去看看这个我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有很多条件组合。一个物质，我们说好，你叫物质也好，你叫 heart 也好，你叫什么 shit 也好，都是我，反正我认为就是它是有一个 structure 在那边。但是如果你真正看到物质，它是有柱子、有水泥、有砖块、有钉子，然后还有很多东西组合而成，才造成这一个东西的。所以事实上，这一个东西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自信，它是有很多条件组合而成的。那所以呢，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在玄奘呢，玄奘大师呢称为取假，也就是说我们只取，我们看到我们只取的那一个印象其实是假的，我们把它看到就当成真的，但事实上这个是假。所以有时候我们有的是称为受假，好，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这个东西，你仔细分析下去，其实它还可以细分的啊。那所以呢，这个东西本身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信，这个是受假。那所以这是说明存在物它的真相。那在另外一个阶段呢，就是有的人知道，好，我知道这个是里面有很多分子、原子、核子、什么电子，那但是呢，它就只为最维系的那一分，认为说那一个还是存在的。就是说所有的东西最后呢，你分到最细还是有那个最后组成它的那一个细胞存在，或者是那一个核子存在。那所以呢，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最后的执着。他不执着于这些，他认为所有一切，其实一切东西都是很多条件组合成，但是他执着于那个维系的条件，认为那个条件最后的那个条件是真的。那所以呢，还是落入于还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叫做法假。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取的一个概念，其实这个是假的。然后呢，其实到最后，你直到最后的那一点呢，那一个也还是种种条件组合而成的。所以呢，这个叫做法假。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三个层次去慢慢去观察存在物的真相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所有存在物呢都是因缘条件而有的，哦，缘起或者是缘有的，它是无自性的。这是从存在物认为存在物是实在有的一个角度去分析。那这是一种人是从这个角度。那所以呢，就常常因为我们最常的就是落入一个有的问题，把它当成是实在有。那在这个世界上呢，也有很多的哲学家科学家去分析这个存在物。那有的从时间的角度去分析，有的从空间的角度去分析，有的从东西的这个变动运动方面来分析。那有的就把好，他认为说存在物都会变的，主要就是因为时间是实在的，就像时间就像一个皮带一样，它一直流一直流，它会把上面的东西带走走带走，他认为时间是实在的。在尤其在古代印度呢， 的这个思想家呢，就很多在研究想了解世间的真相的时候，就有落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们认为时间是实在的，世间的一切都在变，就是因为有这个时间的问题。时间是实在，时间变，你可以想象他把时间想象是一个会动的皮带，带着所有的东西在动这样子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他就把时间当成实在的。但是呢，在佛教呢，尤其是在中观呢，他就认为他说明呢，其实时间的呈现不离存在物而呈现。你没有一个存在物在那里的时候，其实呈现不了时间，它是相对而成立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存在物在这里，它过后它变了，我们说它之前是怎么样，它之后是怎么样，才有可能说出那个时间。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你怎么去说那个时间呢？你明白我说什么吗？你如果没有一个东西，那你就是空空的，你在说时间，什么叫做现在，什么叫做过去，什么叫未来，无从说起。所以这个中观论者呢说，时间呢其实是相以不离存在物而显现的，是因为有存在物，那因为存在物是因缘条件合，它会变动，它变动它产生另外一种形象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时间过去了，它现在是新的一个形象出现，这样子明白吗？所以呢，时间本身，如果说时间是它有实体的，它不需要任何东西它就可以存在的，也没有时间这个也没有它的价值了。如果说没有所谓的存在物让它呈现出来，它呈现不出来，其实它是相对而存在的。所以换句话说，时间的显现也是缘起的，因为它是相对有这个存在物在变动的时候，它你才看得出。就像说我们在这里，然后呢从这个你看你自己的照片，从过去到现在，哦，那个 baby 到现在这么大了，这样子，那你才可以说哦，时间过去了，对不对？如果没有一个东西，你怎么说时间过去了呢？所以它是在相对的情况之下，才显现出这个时间的特质。这样子了解吗？所以换句话说，时间它并不是实在性的。那另外呢，就是说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个过去现在与未来如果没有一个存在物，你真的也没有办法说什么过去什么现在什么未来，而且过去现在未来也没有它的实在性。没有现在的话，如果说你不可能说好一条线给它切三段，这一段是过去，这一段是现在，这一段是未来，你要怎么切？除非你抓一个点，对不对？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时间观呢，在社会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有很多对时间的不同的看法。有一些人呢，然后就接下来因为时间观的差别呢，就产生不同的生命观。那所以有一些人认为呢，今生我可以看到的，在我出生的那个时候叫做开始，我死的时候就叫做结束，完了没有了，那就是一条线啊，伸出来到这里结束 stop 没有了，有始有终，这样子的时间观，有的人的时间观是这个样子的。那其实你说，你看可以看到，他之所以能够说这样的时间观，也只是因为他执着一个有一个存在物的存在，也随着这个存在物的变动，他生出来他是 baby， 到他老死就结束。那有一些人呢的时间观呢是有这个开始没有结束，无限的。就比如说，他认为开始的时候是人造的，好，那开始了，生命开始。那死后上了天堂就永恒的，那就永久了，对不对？所以那这是另外一种时间观。那还有呢一些是像印度的古代这个宗教呢，有很多是他们相信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 那他们是认为时间像是两个极端，一季就是过去一直没有什么，不知道哪一点开始的，那未来呢也一直延续没有结束的，那所以它是两端呢一直延伸的，这个是印度很多宗教的看法。所以呢他们认为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但是过去的一切呢你没有办法再去做什么了，它已经过去了，只有一直展望未来。那佛教的这个时间观念是怎么样呢？是不是这样子呢？这个也是无始无终啊。
没有没有
对，但是如果还没有得到解脱之前，你还是就是会在时空的局限内。那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观呢，其实它还是一定，所以你可以看到之所以能够画出这些线，都是因为把这个存在物呢当成一个有，你才可能说好我把这个现在这个当成现在，这个是过去，这个是未来，你才可能有这么说。所以如果说就像你说的，如果了解到无自性没有真实的存在的话，真的是就，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解脱者呢他不被时空局限。那佛教的时间观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还在轮回当中的，还是有我的一个执着的，我们说它是像圆圈的。那因为圆圈呢，其实你要说是哪一个是哪一点是开始呢，我们说这个时钟十二点开始，有的人说不是一点开始，有的人说十二点过一分那是要叫开始，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设定的。本来一个圈你为什么要说一点才是开始呢？为什么不能说是三点开始呢？我们好像调那个夏令时间的时候都是半夜两点还是三点的时候他们才调的啊，为什么不是那个时间开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说十二点是时钟的开始呢？方便假设叫做名假。好，那所以呢其实在圈圈里面呢每一点呢都可以是开始也可以都是结束，所以呢这跟我们所说的因果呢轮回就很有关系。因为我们所做的行为，现在所做的行为，现在之所以能够做这个行为，其实也因为是有这个果报体，然后我们再造一个行为。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行为呢是因又是果。比如说我现在讲的很口渴了，那我喝水了，我再继续再讲话，那所以呢这个口渴呢就变成一个口渴是可以说是果，因为讲了变成口渴，然后你喝水了它又同时变成是一个因，能够让你继续再讲。所以呢每一个时间呢它都是因又是果，然后不断的一直延续。那所以其实每一个步骤呢它都有好像有前有后，但是它一直不断的轮转。
它只可以转一个方向吗？
向前转，
不可以转动。
那你这个就看你自己的行为啊。那所以当然我们说有前后的话，当然就是转一个方向。那转一个方向的话，那你会发现我们说我们过去所造的业会影响我们，还有我们不单单只是过去，有时候有的人说过去现在未来把它只是局限在这个一个过去生而已，一个未来生而已，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是有很多的过去生。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轮转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到所以我们几千劫来的生命呢都的那些业呢有时候还会在影响我们啊。那这个循环呢主要因为是我们还执着一个我，当我们能够了解我的真相的时候呢，那就有办法超越了，就不要再正轮转了。 对，这个是说到因为对时间的执着而产生了不同的时间观。那这时间观的能够的产生呢，其实也是因为执着一个不能够了解我的真相，而时间能够产生也是因为这个有一个我这个存在才能够产生。如果能够突破我的执着，那没有我谁在这个时间里面去轮转呢？那即使就是你说时间有这个时间，那没有东西的话，那时间也没有意思的。所以这个是说到时间。另外一个呢，有的是从空间来探讨这个有，在探讨这些存在物。那同样空间，我们现在所说的空间不是我们说五蕴皆空的那个空，就是虚空，就是说 space 这样子的一个空。那这个空的呈现其实也要是有一个有，它才能够相对的呈现出来。就是本来哇，这个你们的 storeroom 很挤，搬掉了一些东西，哇，现在很空了，它是相对而呈现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原来就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的，那也不知道有东西的，那你就没有办法呈现出这个空它的特性在哪里。所以这个是空呢，它也是在相对的情况下而产生的，它也不是我们心里去想象出来的。但是这个空呢，也不是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其实真正来说，如果你研究这个空洞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菌啊，这个什么空气啊，还有种种的东西啊。那其实在空里面有东西，在这个我们有爱有这个物质的这些东西里面呢，其实也有空线。比如说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空的地方啊，我们的肺里面也有空的地方，才能够让你吸进呼出，制造一个大气球然后装一些空气进去，对不对？所以呢，在有物质占有空间的、占有这个位置的这些这个的东西里面呢，也有空间，就像海绵一样，海绵里面也是有很多空隙啊。即使这样子，水泥里面，你发现它里面也有空线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空与色呢，其实并不相爱。那所以，但是空的能够呈现，其实是因为有东西嘛，这边是很空，这边被这个挡住了。主要是因为空它的特性在于它无碍，它不会障碍东西啊，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它的显现是因为有一个存在物才能够显现的。那所以呢，有的人常常说，那空是看不到的啊。有的人就喜欢问说，空有边还是无边？空是空到哪里去啊？那佛通常的人家问这些问题呢，佛有很多问题，这些其实佛不太会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是落入了自性界。其实这个问题是多疑的，因为空既然是无相的，没有相的东西，你又怎么去讲它有边还是无边？这叫做废话所以呢所以这个是有的就把空，然后呢有一些呢就把这个认为说，这个宇宙呢其实就是认为说，好，一切会变的，这个空间是实在的。在这个古代也有很多这样思想家，他们认为说这个空间是实在的，就像一个大容器，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容在里面。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宇宙是一个大空间，所以然后里面呢就有太阳系什么都在里面，但是这个空间是实在的。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空间要靠有这些存在物去呈现出来。那空是无相的，它也不能说有边无边，其实它是依存在物的立体方向而呈现出它的空间，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它是缘起的，所以换句话说，时间是缘起的，空间也是缘起的，所谓的有也是缘起的。那还有一些从东西的 运动方面来说，就认为说这个好东西，这个它这个不能，它是这个东西能够走到这里啊，这个运动呢，这个动呢，他认为这个流动性呢是实在的，所以东西才会变，这流动性是实在的。但是这个流动性的实在性在哪里呢？
相对，
是相对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像这个你要来找我，是因为你把我当成你来的对象，你才来说你来找我。但是对明德来说，他可以说他去，对不对？所以呢，来跟去呢是相对而产生的。那相对而产生，主要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实在，把那个当成实在，所以他来对你来说他去了，那个运动本身就是相对而论的，就看你是站在哪一个立场来说，它并没有实在性的，明白吗？所以呢，换句话说，运动也是缘起的，不是实在的。所以从各个角度去分析法的真相，一切是无常的，一切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是缘起的。所以法的真相呢，什么叫做法？它的规律呢，就是它是无常的、无我的。所谓无我呢，就是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那所以我们说它是缘起的。好，那这是说明这个法。那因为这个法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相，但是因为我们众生对这个法的了解呢，每个人透视的程度不一样，尤其是我们世间凡夫的人呢，对看到这些东西呢，看到杯子就是杯子，看到木鱼就是木鱼，看到钟就是钟，然后它变的时候就是它怎么突然间变了，完全不会去想到说事实上一切是无常的，一切是变化的。所以佛教的根本道理在哪里呢？也就是说一切是无常的，一切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是无自性的，是缘起的。能够掌握这个很根本的原则的时候，那再继续的学习佛法呢，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才能够呢掌握更深一层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一直还是不能够了解这个基本的道理，然后一直执着于自我的话呢，那有的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被自我这个所束缚，而学习到自我膨胀起来，那就是颠倒。所以呢，无常、无我、缘起这些道理呢是佛法很佛法呢很根本的一个道理，我们必须要去掌握。那所以在这个凡夫一般世间的人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在禅宗有句话说见山是山，然后见山又不是山，然后最后又见山是山，对不对？那这是什么说呢？就是凡夫呢看到什么就执着是什么，就认为他是这个，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名假受假，全部都给他把那个被那个假呢迷惑了，把它当成真的，他是名是真的，受也是真的，他所看到的都是真的，那所以他见山是山。那这个是凡夫的境界。那进一步的是这个当然就有不同的学佛者，那有的听了佛的教法听佛的教法还开始修学，然后有的我们叫做声闻声闻，有的修学呢到最后他能够觉悟到真理，还有缘觉，我们这些上个学期谈过哈，声闻缘觉。声闻就是听闻佛的教法而体悟佛理的，那缘觉就是说他的根性比较利，他自己观察花开花谢，他就觉得无常，怎么会花开花谢呢？无常，那为什么会无常呢？原来他是因为很多东西组合而成，他就本来就没有自信的，因为我们的身体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会觉悟。那他自己呢就会觉悟证，觉悟到这个无常引起的真理。那这一个呢，他所以他知道一看山见到山呢，他知道他不会执着于那个实在的山，所以见山不是山。那进一步的呢，但是所以他就对什么东西都不要执着，都不执着，都不染着。那更进一步的就是菩萨佛啊，能够了解到对这个是不实在的，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但是它存在的时候它有它的功用，我们可以利用它的功用再来帮助众生，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功用来提升众生的智慧。那所以呢又回到见山是山，但是呢他的见山是山呢是不执着的，他知道这个不实在，这不是实在的，但是他知道他有作用，而能够不舍弃他，而应用这个存在物去发挥他最高的作用。那就是像《金刚经》所说的因无物所住而生起心，就是知道它的实相了，但是你又能够利用它，你不染着它，但是你都不需要说像那个缘觉圣文的知道说它是这个无自性的，那不要染着，所以就不要理它了，就不执着。但是佛菩萨知道这个真相是如此，但是他们又能够应用它去发挥它的功用，去引导更多的人去得到智慧。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心又对这个东西不染着，他又能够应用它，这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心不染着而又能够发挥出它的功用。
那这个功用有吗？
这个功用也是缘起的。那所以呢，就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法，对啊，你可以说这个说出来其实都是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我的这个六根第六层，然后六识，然后我认识的东西我讲出来，那当然它都是假的，但是它到你的耳朵，你借着这个听闻你可以思考然后去启发，所以它虽然它是假的，但是它对凡夫众生来说它有能够帮助启发的作用。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世间法出世间法不离世间法，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好，这个是假的，这个应功用是假的，那我还有什么还要用它呢，就容易落入呢这个执疑，那个执空，就是认为说什么都是空的，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理，那个是一个陷阱，那是很危险的。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处世间法，所以我们要能够了解到透视无常无我缘起的道理，虽然你现在听得懂，但是只是道理而已。那我们所以我们还要在世间上这个去做更深入的观察。所以世间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你说这个杯子这个水啊，你说师父说是空的无常的，那口渴也不用喝，反正是无常的，这个作用没有用的，它是空的啊，这样子看怎么办，肚子饿没有关系，空的，所以肚子饿吃下去还是有作用，对不对，然后让你有精神再继续思考啊。所以呢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不离世间觉，所谓的出世间法呢，所谓世间呢就是局限在这个时空的这个范围，这个虚线上虚线内，也就是说我们对存在，对我们这个存在还有个自我的染着。那能够慢慢的去了解到超越世间， 也就是慢慢的了解自我的真相，才能够超越自我的染着。那能够要体悟这个呢，其实不能够离开世间，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程度，不要说什么是空的，什么都是空的，然后什么都觉得说我不用去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程度。好，这个是我喝下去喝水，为什么它会解渴？哎，从这样子去想，哦，原来它能够润我的喉，然后呢，这个能够让我产生这个不同的感觉，啊，这个是缘起的。而我刚才是口渴，现在不口渴了，这是无常。你能够从这样子每一个事情慢慢去观察，所以我们要从世间的现象去观察，观察随顺佛法去观察，慢慢的你就会对佛所说的道理越来越能够了解。所以为什么说处世间法不离世间去觉悟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要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不要认为说我知道什么是无常的，然后就常常就落入了那种认为说啊不染着不什么这样子，要知道说我们其实还是非常的染着。那所以呢，我们要利用周围的事情多随顺佛法去思维去观察，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对这个真理呢越来越觉悟。那所以这是说到这个对在认知上的差别。所以呢，在世间上面对这存在物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层次的人。好，现在我们说完法，那什么叫做佛法？刚才说的法也就是这个世间的真相。那什么叫做佛法？其实简单的说，真正翻译是佛的法。为什么叫做佛的法？就是因为呢，这个法是佛觉悟的，它其实是宇宙的真相，本来就如此，不是佛创造的。所以佛并没有创造这个法，这个宇宙也不是佛创造的。那但是宇宙这种现象，它的规律是怎么样？佛在它的这个非常澄清的觉悟的情况之下，看透视了这个宇宙运作的一个规律，然后他教导我们的是怎么样随顺这个宇宙这个运作的规律去得到解脱。所以我们看说这世间真的是很乱很乱，佛陀能够进到那个程度，能够看到那个法的规律，你可以看他的心有多澄清。我们当然说这个波地曼波地奈，想想能够听得非常清清楚楚，心非常的静，每一个条理想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么那个小小的范围我们都想不清楚了。佛说这个大宇宙的这种真相能够透视，而把这个规律非常有系统的能够体会出来，你可以看，你可以理解到他的这个心有多澄清多平静。所以就是，所以为什么叫佛法，就是佛的法，也就是说这个法呢其实是宇宙的真相，但是是佛觉悟的这个真理，觉悟的这个法的真相，那这个法由佛说出来给我们听，所以呢我们叫做佛法。那佛法呢的内容呢，其实包括有的人说佛法就是佛所说的法，那所以一定是佛说的。其实呢佛法呢它又包括，其实佛法也可以说是诸佛常法，这两个字啊，所谓诸佛常法呢，也就是说这个法呢是宇宙的真相，宇宙不变的规律，所有的人哪一个人能够觉悟这一个道理的话都是佛，谁就是佛。你能够修学达到澄清到能够觉悟到这个真理这个法的真相，你就是佛。所以它是诸佛常法，所以换句话说所有的佛都是觉悟这个法的。
那佛觉悟使佛觉悟的这个法，就是事实，就是这个宇宙万物的法。
对啊，
分别吗？
没有分别。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立佛法呢？
他们因为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佛法，就是因为是透过佛觉悟我们才知道啊。所以这个法本来就是法性法尔，它本来就如此，但是是透过释迦牟尼佛觉悟而说出来，然后我们才了解，所以我们说佛法。
像那佛是只是地念的，
对，是说佛所说出来的法，所以换句话说，佛所说的法就是说明宇宙的真相，这样子了解吗？
啊，
所以就是因为所以本来，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就用 Dharma， 对，那佛法主要是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师，这么多哲学家，没有一个人觉悟到这样子的一个法，这个法是由佛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上觉悟了这个道理而说出来的，那所以由佛释迦牟尼佛说出来过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法，所以我们叫做佛法。那所以诸佛常法，就谁能觉悟这个规律的话呢，谁就能够成佛。另外呢，能够入佛法相的也叫做佛法，也就是说，如果说佛弟子们修学过后，能够所说出来的法契合这个无常无我涅槃寂静缘起的这些道理的，与佛所说的法是相应的，也可以叫做佛法。就是说不一定是佛亲口说的，但是只要他说出来的法是契合佛所说的道理的，也叫做佛法。然后呢，另外呢，佛也说过呢，其实他所说的法其实还是很有限的。他曾经譬喻就说，他说宇宙其实还有很多微妙善法，他其实都还就是说还没有因缘说。他说他所说的法呢，他有一个譬喻，在经典譬喻，就是如在这个沙滩那边抓起了一把沙，就是像他手中的沙那么少一样，还有很多微妙善法，就像那个沙滩的沙一样。他就是说，他因为佛说法有时候看因缘，有人因缘条件，所以呢，有一些微妙善法呢，其实还没说。那所以呢，如果要更广义的说呢，世间一切微妙善法告诉我们要行善、要止恶的，都可以说是符合佛法。
就是那个如佛法，反正如果是从来都没有听闻过佛法的人，他们所讲、他们所做是自己觉悟。然后但是跟佛法
相应的，也可以叫佛法。好，那所以这个是说到所谓的什么叫做佛法，所以它包含的内容呢，就也。
师父，我记得就是在书里面讲了。佛陀就拿抓了一把叶子，他就讲这是我教的东西，然后这整个在这个佛陀里面，这就是我教的。那为什么我不教这全部东西呢？因为这全部东西得不断立足。
对，有一些就是这个微妙善法，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上下三个学期所谈过的，就是说有一些人是凡夫，有一些是声闻，有一些是缘觉，那有不同层次的学佛的人。那所以为什么说一切世间的一切微妙善法呢？只要它能够引导人渐渐的向上，不一定今生就能够解脱的，它也还是能够包含在佛法里面。就像我们所说的五圣共法，对不对？说到因果啦、行善啦、止恶啦，那这一些呢，都还就是属于世间法，其实都还是属于世间，并没有超越世间。所以跟其他宗教所说的十戒之类的，其实内容有些相近，只是说为什么？那所以有些人常常问这个问题，那既然所有的宗教，如果我不讲解脱的问题，所有的宗教都叫人行善，那为什么我偏偏要学，我一定要学佛教呢？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在五圣，在佛教所说的世间善法的过程当中呢，它铺了一条路，让你慢慢能够升到这个 三圣共法跟大乘不共法，也就是说他叫你行善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要以己托他情，也就是说要了解到说别人跟我们有一样的感受，我们要学习体谅别人，要学习降低自我的膨胀，要学习考量别人，要知道说我们的这个自私心其实来自于自我的这个膨胀。那所以他的解释方法在于慢慢减少我们自我的染着。那其他宗教的行善，行善的你可以升天堂，为自我的追求不一样，表面看是一样，不杀生不偷盗都是一样，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杀生？因为要护生，因为所有的众生都热爱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既然热爱的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体谅到其他的众生也热爱他们的生命，我们要将心比心，不要伤害别人。那这样子的时候，间接的他会告诉我们要减少自我的中心的膨胀，不偷盗一样的道理。那所以呢，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一样，解释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方式的宗旨就不一样。所以虽然有的人守五戒种种的还是在于修人天福报，但是他如果这样子学，至少就是说把自己让自己作为一个行为比较端正啊，生活比较有规律的人，那渐渐的他如果能够更进一步的接触到解脱法，他就可能再进一步了。那所以呢，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所有的宗教都叫人学好，我随便选一个宗教我做一个好人，我不堕落就好了。那但是呢，你如果是学一些其他宗教只是然后最后追求的是自我的利益的话呢，有时候那一种习惯到最后很难脱除。那佛教的这个虽然也是叫世间的善法，但是呢它的解释方法就不一样，所以它铺一条路当成一个阶梯。所以呢其他的有这个，因为这些就像你所说的，他手中的那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其他的有很多很多，其实真的说不完，世间的善法有很多很多。那所以有一些是别人说的，其实他如果能够随顺佛所说的教，问题是他要能够是随顺佛的道理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包括在佛法。那所以这个是说到佛法。那所以佛的教法呢，佛在说法的时候呢，他所表现的当然有透过言语上的表现说话的讲的，那有一些呢是要靠你在跟他在一起，看他怎么样跟人家相处处理事情来去学习的。所以有所谓的所以佛的教法呢，他的教法，所以刚才是说到佛法，那佛的教法呢，就分为身教跟言教。所以当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不能够只学习文字。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时离开佛陀那么远呢，我们是比较不幸，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佛的那种处世待人，他那种祥和的态度啊。因为如果说有佛在我们的眼前，他那种祥和，我们一比较是知道我怎么还可以这么懒惰呢？就我怎么这么害呢？你就马上可以感觉到，对不对？那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看到我们旁边的人跟我们都差不多一样，我觉得我好像蛮平静的，是这样子。所以呢，所以这个身教其实很重要。身教很重要，所以以前的老师呢，其实不单单是佛教的老师，在印度佛陀时代，所有的这些，即使像孔子的时候，你发现老师呢，学生都是跟着老师，那你不单单学习他所教你的，然后跟你讲的，那还要看他自己怎么处事待人，那些都是学习，走路啦，这些都是属于学习。所以有时候你发现到，像说有一些僧团出家人走路，他们去托钵的时候走路那种情况非常的庄严，就看他们怎么走的，为什么可以走得那么庄严，为什么我走的是好像怎么就是乒乒乓乓的啊？那所以这种就是学习，就有时候不是怎么讲，然后要写下来， 走这个什么左脚脚尖还是脚跟还是什么要写出来的话，那个这种东西是要实习的，不是用写的。那所以呢，这个然后你要观察，因为有的时候你书本写，像说有的人学运动，看书本写的，来自己那边练的话呢，所以你要学太极哈。你就拿一本买一本太学太极的书，然后自己在那边说。然后如果一个内行的来看的时候，一定出很多问题的，对不对？那所以呢，一样的道理。那所以有身教跟言教，身教跟言教都非常的重要。那所说的道理呢，主要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针对帮助每个人身心上的修行。还有呢，佛所说的法呢，也包括呢，这个因为佛陀时代呢又有僧团，所以也包括呢这个鼓励大众在生活上的一个行为啊，应该要怎样的行为，所以有针对个人修行怎么样提升，比如说修行禅定啊、持戒啊之类的，然后还有在大众生活的一些行为规范，那这些呢都是佛的教法的一些内容，所以把它归纳起来呢，可以分成就是通常就把它分成这个法藏跟律藏。如果就是结集起来的时候呢，所谓法藏呢，也就是我们的经啊，经藏或者是法藏，那另外就是律藏。那这个归纳起来在里面这些呢，如果是根据这所写的这个呢，我们说它只是属于文字而已，那所以叫做文。那这文义法呢，所以佛所说的教法可以分成三类，第一个是文义法，就是所说出来的这些然后能够记录下来的文义。那当然其实还有包括很多，但是如果狭义的说呢，就是我们的经藏跟律藏。另外呢，佛所说的呢还有告诉我们呢关于这个我们这个六根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那这些都是上次谈过的哈。那这一些呢让我们在心我们的心意识里面所了解的一切法呢，这一些呢也是佛跟我们解释的，那所以这个叫做意境法，也就是意境法呢，就是我们的身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对六尘所产生的意识上的了知，那这一些呢是属于意境法。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一部分的法呢叫做皈依法呢，这皈依法这部分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那皈依法呢包括第一个呢叫做真谛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胜谛，第二个是中道法，第三是解脱法。那所以佛所说的法的内容呢，有把它归把它这个集起来在法藏跟律藏。那另外呢有一些内容呢是属于也有在法藏里面，它是谈到呢这个我们这个六根对六尘的产生的这个心意识的了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属于皈依法。那这一部分呢说明四圣谛，真谛也就叫做四圣谛啊，也就是说说明苦的真相，这个造成苦召集苦的这个原因，然后还有这个灭除苦的灭苦的这种境界，还有灭除苦的方法。所以第四圣谛我们上个学期谈了很多哈。那所以呢四圣谛，然后呢这个解脱法呢就是解脱法呢是 得到这个解脱的那种境界，达到究竟解脱的实现的那一种情况，我们叫做解脱法。那所以也叫做圣义法，就是说你已经达到了涅槃解脱的那种境界，那种体验叫做解脱法。那要达到那种呢，好，那这个中道法呢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中道法就是其实连贯的这两个。因为我们说中道，其实中道另外一个就是八正道，也就是我们下个星期要开始说的。那八正道的第一项就是正见，八正道的第一个就是正见。那所以换句话说，你要对这个要至少要有一些道理上的了解，你才会开始说想要修学。那要了解什么道理，就是四圣谛，要知道说这个世间真的是很不圆满，是有很多的苦迫，大家想解脱自在，但是呢偏偏呢又很无奈。那所以呢，这就是世间的不圆满。有什么不圆满？
收不完的圆满，
想你朋友的不圆满，他爱别离苦，就是跟心爱的人分手的那种感觉。还有验证会苦啊，跟他坐在一起，哎，就是跟不喜欢的人又偏偏坐在旁边，那是验证会苦。还有呢，五蕴炽盛苦，这个身心全活跃，然后就把它当成一个自我，那这个我越来越强，什么都是我要的，我的意见，我的东西，我爱的啊，结果呢就越来越多东西粘在我们的身体上了。所以呢，这个苦呢有生老病死，就是不能避免的了。那这个求不得苦，求咖啡没好，然后爱别离苦，然后厌生会苦。那这所以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苦呢？主要就是五蕴炽盛苦。因为我们所谓的五蕴，有新的同学可能不了解，就是我们说这个身体呢，我们今天因为是复习上个学期所谈了很多的，所以可能有一些名词。那五蕴炽盛呢，五蕴呢就是什么？色受想行识。哎，他是去年的 Gamma Officer 吗？怎么可以忘记？不能一年就忘记了。那色受想行识，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我的这个一个人，但是这个人的真相是什么？所谓色呢，就是物质的部分。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肉体有物质的部分，包括我们的骨头，我们的肉，我们的这个血液种种，这些都是水色。那但是这一个肉体呢，还只是一个肉体而已，还不是一个活人。活人要有我们的意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有感受，然后有这个概念，然后还有种种的思想的这个行动，然后还有产生意识。所以这一个是属于心理上的作用。那所以就是换句话说，我们人呢是物质，这是物质，那这一个呢是精神上的作用，那两个配合起来呢，我们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就因为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五个项目呢合作的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活生生的人很嗨呀、啊，跟他学的。那所以呢，就到处去执着，处处认为是我的这个观念就很强。那当我们有这个我的时候呢，那这个生老病死呢就对我们来说就是属于我们的生老病死，我们就觉得很痛苦。然后我爱的东西求不到，我爱的东西离开了我讨厌的东西跑来粘在我这旁边， 那所以这些呢都因为我而产生了不愉快的感受，这些都叫做苦。那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世界呢有很多的苦，那佛陀告诉我们苦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自我的真相，不了解自我的真相处处染着造成苦的原因，这个叫做集。所以四谛，所谓四圣谛呢，也就是苦，我们要了解苦的真相，所谓集也就是召集苦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佛陀说着急苦的原因在于我们不了解自我的真相，处处染着，所以是愚痴跟贪这个贪婪，那所以就造成了苦。那他但是呢他说这个是可以解决的，解决的方法呢在于修道，那所以就能够达到呢灭苦的方法，灭苦的境界啊。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首先正见就是要了解四圣谛，因为唯有了解这个四圣谛才知道说我的确是在这一个境界，然后我还时常在这里打转，我一直在这里遭重苦的因去带给自己苦，我一定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才会要选择这个道而去达到灭的境界。那所以呢四谛呢可以说是中道法的正见，当然这个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时候，但是它至少我们有一个巩固的一个正见，觉得说这个是有道理的，那我要去实践，那所以这个正见，然后我们就开始修这个八正道啊。那所谓的八正道就是把这个正见呢转成我们的一个决心，就是正思维或者正智，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再把这个不能够只是我知道我有决心没有行动那我们接下来要正语正业正命啊，因为这个下个星期会谈我就不写了，然后呢这个在要让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原理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这个从事的这个职业能够正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我们会有很多的习惯，比如说讲话有的人讲话就是比较粗鲁，或者是喜欢这个开口就三字经，那这个或者是说讲话呢常常喜欢讽刺人家，然后我们知道说这样子不好要改过，那要改过呢你就要有一个精进的力量，我们叫做正精进。因为虽然有这个了解说好我不要再去被我的这个愚痴贪嗔痴嫉妒慢心去影响我，去给我带来更多的苦果，但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难免呢还是不容易克服自己，知道是知道，所以说知易行难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谁说的？
不是
知易行难就是知道了但是呢做不到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正精进的力量去把我们的这个意志所这个决心说要改过的决心把它去实现啊，所以这个知易行难，那所以正精进，然后呢正精进如果精进程度能够够的话呢，那你会发现因为你一直提醒自己要行为端正，要行善，不能够去做恶的事情，那你的心念就慢慢的能够安定下来，就正念，然后呢最后呢再修持正定，定就是修持禅定，那这样子的时候从正见的引导再加上这样子的修持，最后透过正定呢把之前这个正见呢在定中呢在禅定的修持过的过的这个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到四禅的时候，那因为心的澄清，那我们对我们的思考也会非常的稳定。那同时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在我们修禅定的时候，我们其实把我们的自我呢是越来越把它减轻的。 是暂时性，但是它你把它压，因为你发现啊，当我们关注呼吸的时候，我们只是说知道吸进呼出，吸进呼出，不要去想这个我。所以慢慢当你的心越来越专注，只知道呼吸进出，呼吸进出，这个无常无常，你完全忘记了这是一个我。所以换句话说，然后还有念头来把它放掉，念头来把它放掉。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去想这个我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我呢，其实在心越来越专注，越来越专注的时候呢，它这个我其实是被压下来了。那所以呢，当我越来越小的时候呢，我们看事情其实看得越清楚。有一个我的时候呢，就像这条路有一个大球挡住的时候，我看不到那一面镜子。所以当我越小的时候，我们看东西看得越清楚，那就能够把这个所之前的证件是圣地，还有包括因果啦、缘起这些道理呢，能够透视而得到解脱。所以换句话说，中道可以说是连贯，这两个是非常的重要。那所以这个是说到佛的教法，那中道呢就统一这两个，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学前接下去要谈的有关中道的问题。好，那是说到佛法，佛的教法。好，现在接下来谈到怎样去学习佛法。谈了这么多，然后我们觉得佛所能够体会这样子的道理是非常的伟大，那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只是说在敬仰佛，说佛那么伟大，只是这样子一直拜。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够像佛一样觉悟真理的。所以呢，这个如何学习佛法很重要。那学习佛法的最基本开始就是皈依三宝，对不对？什么叫做皈依三宝？现在是复习了，现在简单了，刚才讲的比较难一点，现在越来越简单了。皈依三宝，什么叫做皈依三宝？因为我们今天有新同学啊，你们不要漏气啊。什么叫做皈依？几个人已经皈依的举手。不敢举的，要很光荣的吗？
举手。
什么叫皈依？
是啊，以行动来表示你对佛法的皈依。这样也不是行动啊，就好像是
我不是说皈依仪式，我就说皈依的意思是什么。当然你参加皈依的那个仪式是以一个行动来表示你接受，你要以佛为你的那个领导。那但是皈依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你说是依靠，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
那本书有写。我知道书本上有写啊。
没有人懂。
作为靠山。
皈依的话就是寻求依靠，寻求保护。那寻求指导指引啊，那就要说我们要依佛为我们学习的方向，以佛呢就是说希望从佛能够得到一个学习的方向，也依佛的指导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换句话说是依靠，是寻求，我们说通常我们说皈依就是寻求一个依附，也就是一个依靠，一个能够给我们安全保障的地方，就像你去找一个安全岛，能够得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所以这个是叫做皈依。那在学习佛法第一个步骤呢，就是皈依三宝，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佛，什么叫做三宝？ 三宝是什么？是那也就是说，开我们学习佛法呢，我们听闻佛法，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谁是佛，谁是法，谁是僧，什么叫做佛法僧？那佛呢，在我们刚才说了，佛觉悟了法的真相，那他把这个法的真相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如何修行来提升我们自己的身心，让我们也能够觉悟这个真理。所以佛像一位老师，所以在佛教里面呢，佛像一位老师，他并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老师一样，经过他我们说他是先觉啊，他比我们先觉悟啊，他同时他是自己觉悟。那我们听了他佛法过后呢，他也希望引导我们这些后面的人呢也能够得到觉悟，那所以他像老师一样。所以佛对我们来说是一位老师，是一个模范。那法呢，也就是他教导我们的这个方法，修学的方法。所以这个法呢，就包括说明刚才所说的这些宇宙的真相，也包括修行的方法。因为佛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真相了，好啊，宇宙的真相像这样，我知道道理，但是怎么样真正去体会呢？去体悟它呢，我们要有方法，让我们的心怎么样静下来，慢慢的才能够去体会啊。那所以呢，佛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所以法包括这个宇宙的真相真理，那也包括修行的方法。那所以这个是法，然后呢，身呢是师父们，出家的这个师父们，也就是随跟随佛学习佛法的这个出家僧众，那他们呢就是住在僧团，那依佛的教法来这个过着修行的生活，所以他们呢这个学习佛法的时间，还有就是下的功夫可能比一般世俗的人多一点点，因为就是说外也没那么多，那但是那所以呢，他们能够第一个提供一个比较清静安静的地方，让大家呢如果想要有时候想要静一下，想要学习佛法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去。另外呢，有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困难，觉得好像没进步，感到颓丧的时候，你也可以找师父们谈一谈，那所以他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指引。那所以呢，这个僧呢是和乐的一个僧团。所以佛法僧呢，它代表什么呢？佛他觉悟了这个真理，他也去除了身心的烦恼，所以他有大慈悲，他有大智慧，还有他身心是清净的。那法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相，那这个僧呢代表和乐。那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皈依三宝，我们这个依佛法身为我们生活的指引的话，那就要说我们要学习佛的智慧，还要学习佛的那种身心的清净，还要学佛的慈悲。那我们要学习法，让自己不断的进步，而了解法，我们也知道说依照这样的法去修学，我们有得到解脱，一天这一天能够得到解脱的可能，所以我们能够生活着非常有信心，非常快乐，非常安详。那有这个身呢，也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呢觉得我们有受到支持，而不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在修学，有很多人在支持住我们，所以给我们感到这个，然后同时我们可以去找一个好的环境，那所以呢给我们安慰以及鼓励。那所以这样子的这样子呢，皈依三宝呢这个皈依三宝也就是说，这个了解了这个听闻了一些佛法过后，我们静下心啊，我们要依佛法身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针，那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安详啊，这样子是皈依三宝。那所以学佛的第一步呢就是皈依三宝，但是皈依三宝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要 更进一步的学习佛法，而不是说好我这个听闻了佛法我觉得很不错，然后我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佛法就 stop 了，那就不对的。其实皈依三宝只是说你的信心，是皈依三宝，刚才有同学说啊，那个是一个仪式，所以这个皈依三宝也有一个仪式，就是说你听闻，通常呢一般听闻的佛法到一个程度觉得说我很喜欢这个佛的教法，我怎么样奠定我的信心，那所以呢在佛教里面就有一个皈依仪式，让就是说觉得信心已经达到某一个程度的，希望参加这个皈依仪式呢，在这个仪式的过程当中呢，在佛前奠定，更进一步的奠定自己的信心，同时在佛前做承诺，我要从今以后依佛依法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所以呢这样子的话，这样的一个仪式呢对我们信心的巩固呢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开始，更进一步的我们要继续学习佛法，所以继续学习佛法，我们常常亲近善知识非常的重要，就是亲近法师们能够鼓励我们学习的同学朋友都是很重要，大家互相讨论佛法这些都很重要，所以呢亲近善知识，然后多听闻佛法也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不听闻佛法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呢就被外界的东西呢这个牵引而去，所以像你们 Unibus 很多同学有的时候就是毕业过后呢没有来听闻佛法过后，有时候就常常感觉到好像有一点失落，或者是觉得说身心开始被污染了，然后一回来听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虽然也是很简单的，但是总是觉得好像蛮高兴的，那所以呢就是说多听闻佛法是很重要，那还有呢就是听闻佛法也这个就是说也让我们去听一听别人所说的这个所解释的方式，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啊我自己看书就好，我上 internet 就好，我上 internet 看 internet 上面的文章就好了，那但是呢这样子呢有的时候你会落入自己判断的一种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读了书啊，我认为这句话是这样子解释，我认为这样子是这样子解释，那所以呢就有时候会落入自己的一种思考模式，所以有时候听经文法呢会说你看过了这个课题，比如说你可能看过很多书叫做什么是佛法，但是每一个人切入的方法不一样，第一个你可以学习切入的方法，然后以后哪一天你自己要跟别人解释时你有不同的方法可以解释，因为有时候你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们现在有 orientation store 来的人，有时候他问什么是佛法真的是一个很广的问题啊，你要从哪一角度切入也可以，有人说、哦、佛法是讲因果的，有人说佛法是讲轮回的，然后有人说佛法是说、佛法生三宝，有一些人说、哦、佛法是叫人家这个生活上怎么样生活的比较好一点啊，就是也都没有，我们说都入佛法相嘛，都没有，都是佛法，对不对？都没有错啊，只是说看对方他的兴趣在哪里，所以我们讲的刚好契合他要的问题，他要想要知道的问题。那所以多听闻佛法很重要，还有自己呢，听闻过后呢，多看书，因为讲听经文法呢，就是像我们这样子讲呢，有时候也还是就是只能讲大纲。所以有一些问题像今天谈到很多一些比较可能你们没有接触过的，那你们可能要进一步的去找佛学的字典啊，还是相关的内容啊来去研读一下，那这样子你对那一部分就会有了解，像说刚才说名假受假法假，哎，你说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对，就一点点概念，但回去马上又忘记了，你就是去找书来看一看啊，进去研究一下，这个是很好的，那加强我们的认识。那所以呢多研究，然后多思考，在日常生活当中如理思维啊，联想，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啊，这个吃饭的时候想一想，哎，是，哎，时间过去了，时间是什么，时间的真相是什么，对不对啊，哎，我吃下去为什么会饱，如果我是有自信的，我为什么会饿又会饱，
人家都会觉得 对，
我没有叫你讲出来啊。
这样看着我，这个我说什么什么了？
这个是叫你思考，然后自己去体会佛法。所以我们随顺无常、无我、缘起的道理去做如理的思维，然后这样子我们对这个道理就会从我们只是纯粹知道道理，慢慢的会有一些的领悟，那种领悟就会让你感到一种扎实，这是很重要。所以这个研究佛法呢有几种方法，有一种就是你自己去体，就是说像比如说假设说是禅定，那你自己去修学静坐，你体会到那一种清安，那这个叫做自己体会到，然后你觉得说、原来是有可能让我们的心静下来能够得到这种感受的，即使是你的感受是很粗浅，但是跟平时比起来已经是能够专注的，那这一种呢叫做显量，也就是自己去体会的。那当然更进一步的，佛所说的深奥的道理如果能够自己去体证的话呢，这个叫做限量。但是这限量呢有时候不太容易，所以第二种呢叫做比量。比量就是用比较的方式，就是做用比较的方式来证明说啊，这是的确是如此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觉得说好，这个嫉妒心会让我们造成苦恼。好，我们学习，我们是想说如果没有嫉妒心的时候那种感受是怎么样的啊？佛陀说嫉妒心是造成苦的一个原因之一。你就想，你就看到一个人他很嫉妒的时候很痛，然后你自己相比下来，因为你对那一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成见，所以你不会产生嫉妒心。那所以你会感觉到原来有嫉妒心的感受是那个样子，没有嫉妒心的感受是这样子。所以佛说嫉妒心是能够产是苦的原因，你自己就会慢慢去体会。然后或者是说你自己能够去说有嫉妒心的时候，你说把它放下，看它会是怎么样的。放下过你感觉到那种对比，然后你就想能够减少这么一分一点点的这个烦恼心，就能够得到那种清凉的感受。更何况如果像佛或者圣者所有的烦恼都去除的时候，那一种涅槃的境界是怎么样，佛那个经典里面形容涅槃的境界是那么的清凉快乐，什么那种境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很多人常常说。那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限证啊，没有办法用限量啊，只能用比量，就是这从这个小小的把这个嫉妒心稍微放掉一点，那种感觉到清凉，就能够有这样子快乐的感觉，清安的感觉。你想想如果所有的烦恼贪嗔痴嫉妒慢心全部没有，自我没有染着，没有任何的束缚，没有自我的局限的那一种境界是怎么样的，你就慢慢去做一个，可能不能做100%的比较，但是多少可以感觉到所谓的涅槃极境的那一种境界是怎么样的。这个叫做比量，就是一个小小的来去推测这个是可能的。因为我现在既然能够放掉一点点嫉妒心或者是骄慢心，我感觉到的那种快乐，如果说能够全部放掉得到的是怎么样，这个是用比量给我们增强我们的信心。那另外呢就是有的东西呢是你想不通的，你还不太明白的，但是呢你已经读了很多或者听了很多佛的道理，觉得每其他的部分呢都非常的好。那这是有一些道理，比如说讲空的道理，或者是讲什么轮回的道理，你觉得这个怎么去想想不通，但是因为其他的道理都非常的正确，非常的有逻辑，那所以那我们也知道佛他是大清净的，他是大慈悲的，他有大智慧，他是这么清净的，没有贪嗔痴，没有嫉妒， 没有自私，没有自我的染着，他清净的，他不可能说谎的。所以呢，我们就暂时接受圣言量，就是因为当然佛也说过，不要因为是我说的你就要接受，但是呢，有的时候有的东西我们也不用完全排斥，但是因为我们对佛的尊重，也认为说佛不会说谎的，只是我们自己现在的智慧不够，想不通而已。那所以我们也不用完全去诽谤他或者是排斥他，就先暂时把它接受为圣言，是佛所说的，然后有继续的去努力去了解，这个叫做圣言量。所以呢，当你们读经典研究的时候，有的时候多数我们用的方法应该是比量比较多。好，所以比如说你们看到一个缘起啊或者无常的解释，有时候你就会想说，像我们说要拿物质啦，拿这个你们科学啦化学的东西来做譬喻的话呢，这些都是属于比量啊。那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圣言量，那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学习的方，研究的时候你可以用到的方法，还有研究这个，在研究的时候呢，还有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自修，但是呢有时候呢共修呢也是很重要啊，共修，不然你自修越自修呢就越来越躲在一个人去，然后不会跟人家沟通，那就很麻烦。那因为佛法呢不是所以因为现在有的人就是在电脑上学，然后呢就天天只是躲在那边学，结果你不会跟人家沟通。但是我们要知道佛的教法不是，佛不是叫我们变成一个机械人的，佛的教法我们记得，他释迦太子离开王宫的主要是要针对解决人生的问题，还有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我们说爱别离苦，怨憎会苦，这些都是属于人生的问题，而不是机械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人群当中，同时佛陀又教告诉我们的是要关怀众生，要慈悲众生，要以己托他情，对不对？我们说五戒，单单做五戒就这样子。那如果你把自己关在电脑面前学的话呢，你没有机会去什么叫做说五戒，好，我不杀生，不，我就在电脑上，我没有杀生，很容易啊。你不跟人家接触，完全这个学习会有偏差。所以呢，因为佛法呢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宗教，它其实是跟人有关系的。那所以呢，这个是必须呢要自修，那有时候也共修。有时候因为你去共修的时候，你发现为什么我的行为跟别人不一样的，人家走路是这样子，我走路是那个样子，或者是说人家每个人都是那个样子，那个样子，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样子，你去发现我的自我，别人统一的行为是那个样子，你就坚持说不行，我一定要这个样子，就发现自我中心的膨胀。所以呢，自修共修非常重要。那常常把佛法呢记在心中，那就是能够以法呢来做我们生活的主持。那这样子的时候，慢慢的学习。所以这个学习佛法很重要的就是，除了了解，一定要有行动。所以解跟行，我们刚才说解跟行呢，一定要并重，不能够只是一直读一直读。一定要把它实践，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呢慢慢对佛法有更深一层的体悟，不然呢我们永远可能就停留在凡夫的境界。如果我们能希望说能够有一天能够像见山是山，然后见山不是山，能够见山是山呢，能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那个就是一定要实践。唯有实践呢，透过就听闻佛法，思维佛法，然后修持禅定的进入的去这个起观照这个佛法，那这样子能够觉悟到真理，那这样子呢才有可能。那所以呢，这个解跟行一定要并重。所以学佛呢不是只是学佛学，我们是学佛啊，佛学跟学佛。这个是名词，这个是动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这是中文佛学班，我是希望说大家不是要只是来学理论， 我们希望说大家是来中文佛学班听了过后呢，能够去学佛，或者说我们要做中文学佛班。对，只是说因为我们在讲佛法比较多，所以我们说佛学班。但是呢，我们学了，我们听了佛学之后呢，我们要去学佛，了解吗？那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所谓的佛教徒都只是说我是我对佛学很有认识，而不是真正的学佛者，那只是在知识的层面，对自己对整个佛教其实也不见得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对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所以我们要学佛是学什么呢？当然我们要学佛的佛学，学佛的佛法。但是呢，我们也要学佛的清净。佛的清净怎么来？要靠实践，对不对？要去洗涤我们身心的贪嗔痴，还有我们要学佛的慈悲。那这样子呢，我们的这个智慧呢才能够是一个善的智慧，是圆满的智慧，能够以这个慈悲心境相合的事的这个大智慧。否则的话，如果你只是佛学，你没有这个，没有再进一步的修学，只是那个理论的话，我们的自我很强的话，这个只是知识而不是智慧，这个佛学。那我们的这个自我中心强的时候，你不能够真正清净，你的慈悲心也有局限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佛，真正要学佛，我们要学佛的智慧，我们要学佛的慈悲，要学佛的清净。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所以今天谈的什么是佛法，我们刚才首先讲了法是什么，然后我们说什么是佛法，然后接下来谈是怎样学习佛法。那所以呢，是一个算是把上个学期所谈的一些内容呢，复习一下。那我不晓得新的同学呢会不会觉得太困难，如果太困难的话呢，我们下个星期继续来，我们就会再继续的谈这个中道，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好，谢谢。
上个学期没有来的学要补课吗？
上个新学期没有来上中文佛学班的同学们，我们的礼拜晚上我们会上改那个上个学期的那个
录音。
怎么会上传吗？我们会上传啊，我们会上传给你们下载啊。如果需要知道的话，那等一下可以来跟我询问详情。